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马太福音的经文。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八章28节到34节的经文。在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掌管一切权柄的主，我们要在你的宝座前俯伏敬拜你，颂赞你，因为你以自己的全能掌管万有，你以铁杖辖管万国，一切能力权柄都附在你以下，因此愿全地都尊崇你，敬畏你，你也得到你当得的荣耀。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个主日分享的经文呢，记录了主耶稣所行的平静风和海的神迹，这就让我们看到基督是自然之主。而今天的经文记录的是主耶稣所行的一个特殊的赶鬼的神迹，这就让人看到基督也是灵界之主。当然，我们说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统管万有，无论是日月、河流、树木、动物，都在他的权柄之下，哪怕是更高的生灵，即使是敌对上帝的对象，也依然在神的全能管辖之下。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的重点主题就是基督是灵界之主。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段经文。第一个方面就是邪灵央求耶稣，第二个方面是众人央求耶稣，第三个方面是得救的那个人恳求耶稣。在分享这个神迹之前呢，我们要先说一下这个神迹其实所发生的地点。马太记录这个地方叫加大拉，马可和路加呢记载这个地方呢叫格拉森，特别路加福音记载说这个地方是在加利利的对面，就是在加利利湖的东侧。而加利利湖东南岸这个区域呢，在当时统称为底加波利，其实就是由10个城市的联邦。而格拉森呢，可能是位于底加波利靠南的一个城市，而加大拉呢，则是更靠北的一个城。这个城呢，距离加利利湖呢就更近一点。重点在于，底加波利这个地方呢，不是犹太人的聚集地，这个地方主要是外邦人的聚集地。就是说，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个赶鬼的神迹呢，是主耶稣在外邦人中所行的。好，然后我们来看，这次主耶稣所行的赶逐污鬼的神迹奇事。首先呢，这次主耶稣到外邦当中来赶鬼，不是有谁带着人来求主耶稣，而是主耶稣主动的来到这个地方。经文是说，耶稣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其实这是主耶稣主动让他们迎向主耶稣的。而马太记录呢，这两个迎向主耶稣的人呢，这两个被鬼附的人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主耶稣在地上所走的行动的轨迹，从人来看好像是随意的。但我们都知道，从上帝带领的角度，主耶稣今天去哪儿明天在哪儿停留都有神特别的用意。离开加百农这个地方呢，主耶稣可去的地方很多，但是主就选择了坐船往湖的对岸去当然我们知道，因此呢就在湖的中间遇见了风浪门徒呢也就看见了主耶稣平静风浪的神迹。上岸之后呢主耶稣选了一条路走，恰好就走到了当地人不敢走的这条路上，就遇见了这两个被鬼附的人。所以呢，使徒保罗曾引用旧约先知的话来赞叹上帝的工作，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所以这个地方的人虽然没有来求主耶稣，甚至呢，可能他们都还没有听到主耶稣的名字。就像保罗形容外邦人所用的话语，那个时候 啊，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啊，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但神却主动派遣自己的儿子到这个地方来实行拯救。马可和路加呢对应的经文对这两个被鬼附之人的凶猛呢有更详细的记录啊，比如说那人常住在坟茔里啊，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人屡次用脚镣铁链捆锁他，铁链竟然被他给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和山里面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这个描述呢其实一方面是在描述被鬼附这个人有超出常人的力量，以及还有一些其他的可怕的行为，其实同时也预示了，当有一个邪恶的属灵力量在一个人身上运行的时候呢，会有两个后果。第一呢，人凭着血气的方式是不能胜过灵界的力量的，这些脚镣铁链是没有用的。第二呢，这种力量呢，会让这个人进入到混乱迷失的状态，伤人伤己。所以呢，这里面被鬼附的这两个人，从某个角度来说，可以象征普世所有不认识神的罪人真实的生命光景那就是被罪所辖制而不能挣脱罪拆毁一个人的生命当然我们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是相对正常的生活可以正常的思考正常的生活，但是呢，这种正常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是上帝格外普遍恩典的结果如果上帝的恩典稍微撤去一点人的生活就会陷入到混乱之中。总之呢，人靠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胜过灵性里面的黑暗和辖制的，唯有依靠神的儿子才可以胜过，将人，基督才能将人从这种辖制和重压中释放出来。然后呢，我们要说明一下，这里面圣经所说的附在这两个人身上的鬼到底是指什么？所谓的鬼呢？其实就是邪灵，圣经里面通常称巫鬼、邪灵、鬼魔，其实呢就是指堕落的天使。我们知道上帝有两种非常特殊的创造天使和人。天使呢是灵界的存在人是有身体的有灵的活人。就在神所创造的物质世界当中人在生活着。而起初被造的天使呢都是圣洁的。有一位天使长呢，后来因为骄傲背叛了上帝，被上帝驱逐。这个天使长呢，就被称为撒旦，就是抵挡者的意思。他就是那些堕落天使的那个头领。他在堕落背叛上帝的时候，还带着一些天使一块儿背叛了。这些被上帝驱逐和刑罚的背叛的堕落天使呢，就被称为叫邪灵巫鬼，而撒旦呢，被称为是鬼王。所以圣经里面所说的鬼呢？不是指一个人的灵魂在他死后还留在世界上，或又返回了世界，附身在某个人身上，还能跟今世的某个人去说话。可能有人听说过被附身的那个人身上的鬼说话的声调内容很像是某个已经去世的人，但我们一般把这看为是邪灵借着模仿某个人来故意迷惑世人。不是说那个人的灵魂真的就能回来，因为魔鬼和邪灵的工作主要就是与上帝为敌，破坏上帝的工作，迷惑人。他们对于上帝所造的人类最大的攻击呢，有两个工作。第一就是当初诱惑了亚当和夏娃，让人类呢堕落犯罪。第二个就是人类被赶出伊甸园之后，邪灵依然在人类的群体当中进行蒙蔽、恐吓、引诱、控告，并以疾病、灾祸，甚至直接附身，等各种攻击和玷污的工作。就像保罗说的，过去呢，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时候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提到末后的事，他说还说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我们就会看见邪灵巫鬼邪灵呢，虽然是灵界的存在，但是他们对生活在世界的人呢，可以以某种方式来产生影响力。这里我们要特别说明的是，基督徒 可能会被属灵攻击啊，会被搅扰，但是基督徒不会被鬼附啊，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内在啊，并且呢，我们因为认识基督，天然就有可以胜过灵界世界的特权，所以基督徒可以奉主耶稣的名在属灵征战中胜过邪灵啊，可以被上帝赋予赶鬼的权柄啊，就像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赐给门徒有医病赶鬼的权柄一样啊，甚至呢，如果上帝允许的话。连不是真信耶稣的人，也可以奉耶稣的名赶鬼行医呢。这两个人呢，主动迎向耶稣，其实呢是伏在这两个人身上的鬼驱使他们来到耶稣面前，并且呢，乌鬼借着人对耶稣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啊，你就上我们这里来，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嘛。”我们从这个。邪灵所说的话呢，会看见非常让人惊奇的一幕，就是鬼认识耶稣。我们知道罪人很多时候是不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但是我们看到邪灵都认识。当然，我们这里面所说的认识呢，不是平时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对别人说，你要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对人所说的认识，就是说你要信耶稣。信这个词呢，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三个层面的含义啊。第一就是理性层面的知道，在知识上知道耶稣是谁，耶稣都做了什么，第二个叫心灵层面的认知，明白圣经当中关于耶稣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第三个就是生命层面的关系，我认耶稣为我的主，我的救主，我的生命都是属于他的，我愿意听从顺服他的一切话。所以基督徒对耶稣的信呢，就是这三个层面的合一，缺一不可。或者说因信称义的这个信的核心，其实是在第三个层面上，就是和耶稣之间的一种内在的生命关联。我们和耶稣之间的生命，其实是一种生死之交的关系。耶稣为我而死，我为耶稣而活。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他，凡事都听从他。但是邪灵对于耶稣的认识呢，主要是指他们知道耶稣的身份，但是呢，他们和耶稣之间。并没有生命的关联，也就是邪灵能够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呢，却是仇视和敌对耶稣的。邪灵不想听从耶稣的命令。当然，我们知道上帝的命令或者上帝的权能跟你想不想听从没有关系。上帝一旦发出命令，你明不明白、愿不愿意都要听从。连风和海连明白都谈不上的这一类的上帝所造的，也都伏在上帝的权能之下。所以，这就是雅各书里面论到鬼魔的时候所说的：“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知识、认知和上帝的关系，这三者之间其实是可以分离的。邪灵呢，对于耶稣有知识和认知，但是呢，跟耶稣之间没有生命的关系。但是对于人来说呢，连知识和心灵的认知都是可以分离的。一个人可以通过听或者读，在理性层面有一些关于耶稣的知识，但是在他的心灵认知上呢，他却认为这都不是真的。比如说，一个非基督徒的人文宗教方面课程的老师，他不需要信他所讲的都是真的，他也可以准确的对听众呢去讲论圣经的道理，或者我们再比如说多年的一个慕道友。也可以在圣经的真理上知道很多，甚至他都可以对别人传福音，但是他自己却可以不信。所以人是可以知道福音，却不信这是真的。那可能有人会想说，对于人来说有没有这种情况？知识和认知都有，就是知道关于耶稣的身份、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复活的事儿，也相信都是真的，却和耶稣没有生命关系的这种情况呢？有这种情况，但不是在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被称为叫末世，那就是基督的降生和基督第二次再来之间的这一段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福音广传，就是神的儿子在世界上已经成就了救恩，神拯救的方法已经向普世显明出来了。就像保罗在新约当中所说的，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我们现在为什么要竭力去为基督做见证、传福音、带领人信主得救呢？就是因为现在。 是上帝所给的广施拯救的恩典时期。啊，就像主耶稣自己说的，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把基督再来之前的这一个大的时间段都看成是白日，啊，就是还有福音，啊，传福音的机会，啊，让人听见归信的这种机会。当世界的终末来到的时候，就是黑夜了，那个时候就没有传福音得救的机会了。当那个时候，基督带着千万的使者从天降临，还在地上活着的信耶稣的人啊，都会被提到天空与主相遇，那就是保罗说的，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角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啊，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中，在空中与主相遇，啊，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那其余在地上活着却不信耶稣的人呢？他们因为看见耶稣驾云降临，他们过去知道却不信的关于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人类的救主，啊，耶稣的十字架和复活的知识，在这一刻对于这些人来说，都成为真实的了。啊，当然不信也得信啊，因为客观事实摆到了他们眼前。但是这个时候的信，却不是能让人得救的信息。啊，这样的信不是圣灵在一个罪人心里面借着福音所做重生工作的果效。啊，这时候的信呢，不是认耶稣为主，而只是对一个眼见事实的被迫的承认。这些亲眼看见耶稣却不信耶稣的人，心里依然以耶稣为底。虽然我们说这时候的信呢，只是身体的俯伏，而非是心灵的臣服。所以这种信呢，就类似在这个故事当中啊，马可所记录的，邪灵看见耶稣的时候呢，他们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邪灵虽然拜耶稣啊，但是呢，却是心里充满了仇恨和不服。所以，当一个人真的信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里面却没有圣灵所赐的永生的生命，这就表示他要面对上帝在永恒当中对他的审判了。也就是说，当一个没有悔改的人真的亲眼看见了耶稣从天降临的时候呢，就没有悔改的机会了。没有得救的罪人亲眼看见了再来的基督，其实这是一件非常悲哀和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说，一个人在直接见到神儿子的真体之前，必须要先解决罪的问题，啊，就是罪的代价和罪的本性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而唯有圣灵借着福音将十字架拯救的恩典浇灌在了一个人心里，啊，赐给一个人有新的生命的时候，罪在这个人生命当中的玷污才能被洁净，辖制才能被释放。没有人可以凭自己啊，就把自己里面抵挡上帝、自我中心的罪性就给改变了。所以呢，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堕落的罪人，在天然上就是不认识耶稣的，啊，因为罪人的灵性是死的嘛。而对于一个罪人来说，想要认识耶稣，需要圣灵格外的工作，让人从灵性死亡的状态当中活过来才行，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人要重生。所以，对于一个蒙恩的罪人来说，听见福音，理性层面有了关于耶稣身份和工作的知识，心灵层面认出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以及生命观念上也认基督为主，这三者是同时发生的。这样我们就会看到，耶稣再来之前不认识耶稣的人，对于耶稣的认识呢，最多走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基督徒信心的第一个层次，就是可以有关于福音真理的一些知识。他们对于耶稣的认识是走不到基督徒信心的第二个层次的。但是，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看见耶稣的罪人，对耶稣的信心可以到第二个层次，但是却没有得救的机会。反而呢，他们要和同样具有这种认识的邪灵一同被审判，所以不信耶稣却看见耶稣从天降临的人，从某个角度来说，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呢，和这里面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当中邪灵对耶稣的认识呢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有关于耶稣的知识，也知道这知识所讲的都是真实的，但是呢，他们都跟耶稣没有生命的关联，他们内心呢确实信耶稣是基督，但是他们内心并不认耶稣是自己的主。这也是为什么圣经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呢，堕落天使呢，之所以没有救恩，就是因为他们是在明知一切属灵真理的情况下，还选择了背叛和抵挡上帝，因此呢，他们就没有救恩的机会。啊，对于人来说，肉眼看见了复活的基督，却选择依然抵挡神，啊，就跟天使的堕落一样，啊，也没有救恩的机会。第二个，我们看到，哪怕邪灵是敌对上帝的，啊，他们见了神的儿子也必须要拜他。啊，这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主耶稣的权柄是绝对的，万有都必须伏在他的权能之下，风和海，罪人、邪灵，哪怕抵挡神，任何对象都无法对抗上帝的权能，你可以抵挡，却无法对抗。第三个方面，我们在这里也看到，邪灵呢也知道一些关于上帝工作的知识，比如说他们都知道上帝派了自己的儿子来到世界上要实行拯救。他们也能认出呢，耶稣是基督，那是神的儿子，他们也知道最后的审判，他们知道他们的结局，他们也知道现在还不到最后审判的时候，等等。所以这里面邪灵对耶稣说，时候还没有到，这里的时候呢，还没有到，应该就是指，上帝对于整个世界最后审判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到最后审判的时候，照启示录的记载。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里我们要特别留意啊，邪灵虽然认识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他们有关于上帝的拯救和审判的一些知识，但是他们却是仇视和抵挡上帝的，因此呢，他们对耶稣所说的这几句话。没有一句是出于敬畏和顺服，而是充满了诡诈和似是而非的谎言。第一，邪灵说，时候还没有到，你就是上这里叫我们受苦吗？路加的记载是，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其实邪灵说这话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他说这话好像是上帝给他们达成了什么协议似的。上帝的的确允许，邪灵暂时在某个范围内可以做一些事儿。是因为上帝要利用他们来成就上帝的旨意，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所行的就是上帝鼓励的，也不表示他们有做这些事的权柄，不表示他们所做的就是合法的，就好像是有一个执法者出于某一个更高的目的，他不马上去抓捕一个罪犯，而是选择跟踪监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罪犯可能还会有一系列的犯罪的行为，不会因为说他没有被马上制止，就是对这个罪犯犯罪行为的一种鼓励，只是呢抓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邪灵在这里面对耶稣所说的话呢，我们说这是强词夺理啊，但是强词夺理到好像让人觉得有一点道理似的，其实邪灵说这话有一些那种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的那个味道，他们好像说的是你计划最后收网抓捕我们的那个时候还没到呢，那你怎么现在就要来动手了呢？我们还是要说，上帝从来没有跟邪灵达成过一致。上帝从来没有说在最后审判之前，上帝不会刑罚他们，也没有跟他们应许说，你们可以任意而行，想干什么干什么。所以呢，上帝当然可以随时刑罚任何一个污鬼邪灵。最后的审判还没有到，他们是没有那个附身在别人身上去损害人的这样的合法性的。最后的审判还没有到，那主耶稣就没有办法来命令他们了吗？那当然不是。所以邪灵其实也知道他们是对耶稣说的话纯属于无理搅三分，所以他们听见耶稣说乌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他们就知道他们必须出来。上帝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抵挡的。但是邪灵呢依然还不死心，他们还想再试探一下耶稣，所以呢。鬼就央求耶稣说：“如果你要一定把我们赶出去，那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这话听起来好像非常的谦恭顺从他们好像非常愿意配合耶稣的工作只是呢，他们要跟耶稣讲一些条件：你让我们从人身上出来，我们不能违抗你的命令，但是你也得为我们考虑一下吧。因为我们原本在人身上待得好好的住得也挺舒服的。”有空呢，指挥人的身体去殴打别人一下，砍伤一下自己， 所以乌鬼们他不挺喜欢的。但是呢，耶稣你一来，那我们的好日子就到头了。我们愿意听你的，给你面子啊，离开这个人。但是能不能商量一下，别让我们回到无底坑里面啊，回到那个烈焰灼烧的痛苦中。我们各让一步，啊，你就让我们到猪身上去，怎么样？所以这个邪灵所说的这个话的意思，其实就是就像是一个恶人正在打人呢，耶稣来了，啊，他们就知道，那我不能再打人了，那就跟耶稣说，人呢我就先不打了，哎，旁边有几条狗，我去打狗总可以吧？啊，因为我就喜欢殴打和伤害神所造的各种生命，啊，首选是人，然后是动物，我们会觉得这说法很荒谬，对吧？所以呢，福音书曾记载有一个人，他独生的儿子被鬼附了，但是呢，耶稣的门徒不能赶出这个恶鬼，所以他们只能把这个儿子呢带到耶稣面前。就在来的时候，鬼把这个小孩把这个孩子呢摔倒在地，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斥的那乌鬼就把那孩子给治好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个故事里面，乌鬼在被赶出去的最后的关头，还要使劲折磨一下这个孩子。这就是我们说的邪灵，其实是敌对上帝的，而且是敌对到底。哪怕他们要被刑罚，也要做一些最后的垂死挣扎。所以我们在这一定要知道，邪灵呢央求耶稣，绝不是心怀善意，也不是说他们知道上帝喜悦他们附身在猪身上为了讨好耶稣，他们才提这样一个建议。其实他们是带着诡诈和邪恶对耶稣的试探。也就是说，邪灵央求耶稣让他们进入猪群呢，并非是一个合理的要求，而是心怀祸心，图谋不轨。比如说，邪灵可能所想的是，既然我们对抗不了你的权柄，必须要从这两人身上出来，那我们就以进入猪群为借口可以借着让猪群发疯对人造成更大的伤害。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一群发疯的猪，这个猪的数目后面会说有2000头。如果冲入了城市或者是周围的村镇，那对人和物所造成的伤害、损失和混乱，是非常大的。当然，这也显明了主耶稣对于灵界存在的那个绝对权柄。他如果不允许，邪灵是自己不可能就能到猪身上去的。但令我们诧异的是，主耶稣竟然真的好像是答应了邪灵的央求。当然，这不是主耶稣说他没有洞察邪灵的恶意，被欺骗了，心一软就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而是主耶稣本来就知道邪灵的恶意，但是神的意思却是要借着这群猪显出这次所赶出的乌鬼是何等的不同，因此呢就答应他们了。所以马可的记载是，于是呢那群猪就闯下了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我们可以想象一下，2000头猪一起发疯狂奔到海里面，其实这一幕应该是非常令人震惊的。那个放猪的那个人一定是被惊呆了，或者说他一定是被惊吓到了，可以说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个非常壮观的赶鬼的场面。如果任由这些鬼真的进入了猪群不加以控制的话，那真的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是呢，当猪群不约而同的一同投下山崖，集体投海了，就从另一个侧面显明了主耶稣的全能。他让五鬼从人身上出来，他们必须出来，他允许五鬼进入猪群，他们才能进入。五鬼可能原本是想要借着猪群最后来一次大的破坏，但是他们发现，猪其实也并不受他们的控制，他们是想附身在猪身上，但是呢，投海淹死的猪，他们就没有办法附身了。所以我个人相信，这群五鬼其实是被耶稣当下就刑罚了，猪死了之后呢，就把他们直接给扔到无底坑里面给拘禁起来。而且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设想，如果主耶稣只是把鬼赶出去了，没有后续的处理，这鬼四处寻找各种活物附身，其实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和伤害。所以呢，主耶稣原本就不是计划给这些五鬼一个出路让他们去附身在猪身上。所以主耶稣前面跟这个五鬼的对话呢，也不是在跟他们谈判互相妥协，各让一步，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儿。上帝不会跟鬼魔做任何交易的。主耶稣其实是在彻底的把他们关押捆锁起来之前，借着他们的恶意利用他们，来显明一下这次乌鬼的邪恶与可怕到了什么程度。 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允许邪灵先进入诸神堂的目的啊。这次因为在这个地方所赶出的鬼是非同寻常的，就像马可记载的，耶稣问说：“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我的名字叫群啊，因为我们多。他们多到什么程度呢？多到可以附身到2000头诸身上。群这个词呢，原文其实是那个军团啊，营。这个军事单位呢，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里面，据说那个军队的编制数目可以到4000到6000之间。如果这样的话，这两个人身上所附的那个邪灵污鬼就可不是2000只了，而是每个人身上至少平均有2000只，这个是无法想象的一种可怕。我们知道圣经当中赶鬼的例子有很多，一般只有一只鬼在一个人身上，最多呢从一个身上赶出过7只鬼，但是像这里面所说的，他们每一个人身上平均至少有1000只，很可能是2000只，这个真的是骇人听闻的一件事。如果不是通过让这群污鬼附身到了猪身上，人们其实对这种可怕，就没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当然了，也从另一个侧面就表明这两个人所经历的痛苦到了什么程度，同时也表明他们所蒙的拯救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当然，对于今天每一个认识基督的人来说，我们心里有格外的安慰和平安。这个神迹会让我们看到，无论多么强大的邪灵，都在基督的权下。所以，就像使徒约翰说的。说小子们呀，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主耶稣允许邪灵附身在猪身上这个场景呢，也是对加拿大这个地方的人心的一种显明的方式。放猪的这个人呢，看见这让人惊骇的一幕之后呢，马上就跑回去把这事告诉了城里的人。特别是那些养猪的人，然后合成的人都出来迎接耶稣，看见耶稣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我们在这里没有一次看到让人惊奇的一个场景就是这地方的人虽然知道耶稣展现了超然的全能，所行的神迹，但是他们对于耶稣呢却是一个不欢迎的态度，甚至呢他们让耶稣赶紧走，别在我们这儿待着。虽然这里用了央求这个词但这个词的背后其实带着一种畏惧、不悦和排斥。就像前面那个邪灵呢，也央求耶稣，但是那个背后也有畏惧，同时带有试探、诡诈和邪恶。所以这里面众人对于耶稣的这种态度，就显出了世人内心当中的那种冷漠、刚硬、贪婪、愚昧等等复杂的那些内在的东西。那我们可能会想，为什么这城里的人？不欢迎耶稣呢？因为这个耶稣在犹太人当中行神迹，其实的轰动效果是截然不同的。犹太人呢，更多的是惊奇和欣喜。当然，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认识耶稣是基督他们看见神迹了，都愿意来簇拥跟随耶稣把病人、被鬼附的都带到耶稣这里来求医治。但这个地方呢，为什么让耶稣走呢？首先就是他们看重钱。我们要知道，2000头猪是一大笔钱。放在今天，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养殖场的规模。虽然耶稣在他们面前展现的那个超然的、强大的属灵的权柄，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个神迹的代价就是城里的众人遭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可能其中有些人的投资呢血本无归了，钱财上有很惨重的损失，他们呢可能心疼的都心在滴血。所以城里的人对于耶稣呢，可能是一种又恨又怕的这种感受。恨呢，就是你让我们损失了这么多钱，甚至可能来的人当中有些人还想让耶稣赔偿他们的损失呢。怕呢是，这个能赶出这么多鬼的犹太人呢，是一个他们惹不起的人物。所以他们综合评估了一下，觉得最好你还是离我们远点好。你要是在这多住几天，指不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更大的损失。至于说耶稣救了他们当中两个人以及上面我们所说的，虽然他们损失2000头猪，但是主耶稣所展示出来的那个对灵界的、对邪灵的那种完全的掌控和权柄，这个地方的人根本就不那么在意。对于他们来说，这全能如果不能在今世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好处虽然很强大、很令人震惊，但对他们没那么大的吸引力，他们也不会看重。最多呢， 就像现在这种令他们记的。实际上呢，主耶稣所展现的权柄才是真正对人在今生的生活有实际影响力和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从某个角度上，这么多鬼在这两个人身上，对于这个地方的人来说，其实从某个角度上就像是个定时炸弹一样。假如这些鬼从这两个人身上突然就出来了，四处乱窜，啊，窜到周围人的身上去，那是那个场景无法想象的。当然，我们知道，即使在不认识耶稣的人群当中，啊，上帝依然有护理的恩典，啊，这些污鬼邪灵依然在上帝的全能之下，啊，被管束，他们不能任意妄为。所以在人不知晓的层面上，神护卫着人的灵魂、身体的基本平安以及生活的基本正常化。实际上，这点人稍微仔细一想，就能够明白他们所看见的这次改鬼的神迹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啊！他们就应该知道他们面对的是谁。但是，他们更看重眼前金钱的损失啊，这就蒙蔽了他们的心灵。这也再次让我们看见外在的神迹其实，不能让人内在的心灵发生真正的质变啊！看见神迹，其实人们可能会好奇，会被震动。啊，会有一时的热情，但是呢，罪依然辖制他们的心。也因此呢，我们看到另外一面，就是这城里的人其实对这两个被从鬼腹中救出来的人不那么关心。众人呢，一方面因为看重自身的金钱利益，啊，他们就排斥神的儿子耶稣；另一方面呢，其实他们也漠视和厌恶这两个同族的人。他们没有因为看见这两个人恢复到正常了，为他们高兴，啊，表达对他们回归正常生活的欢迎，也没有因此对耶稣表达出尊重和感谢，反而呢，对耶稣和对这两个人非常的冷漠和不悦，甚至可能有人会觉得说，这两个人还不如继续被鬼附着呢，啊，住在坟茔当中，这样的话免得我们损失这么多钱。所以我们看见，人们更看重他们的猪。过于对他人生命的关注，就是在众人眼中，这2000头猪比这两个人重要多了。这两个人的死活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他们会觉得，啊，耶稣愿意救这两个人，那是耶稣的事儿，啊，关我们什么事儿？凭什么损失我们的猪？所以在他们自己的猪死和人死之间，他们宁可人去死，啊，这就像我们常说的，人经常把其他人看得猪狗不如。实际上，这猪还真不是为这两个人损失的。之所以允许污鬼进入猪群，从某角度是为了这个地方的人能够认识耶稣而有的。如果真是只是为了救这两个人，主耶稣其实完全可以直接把这群污鬼扔到无底坑里面去，不经过猪的身上，啊，不经过让猪投海这个过程，啊，人们其实什么都看不见，只知道这两个人身上鬼被赶出去了。至于鬼有多少，有多么可怕，啊，人们可以一无所知。所以，我们其实，更深层的我会看见，人们并非只是对别人这样，其实世人对自己的生命也同样不那么看重。中国有句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当人心被这个世界和自我的情欲所蒙蔽和辖制的时候呢，人就会为了地上某个东西去舍弃掉更宝贵的生命。当然，人这么做的时候，不觉得我们是在做亏本的不对等的交换，反而呢，可能我们会认为说，我们找到了人生意义和目标，啊，我们乐意以出卖生命、尊严、诚信等代价换取今生的某个东西或某种满足。其实主耶稣来就是要把人从这种无知和蒙蔽当中唤醒，但是我们却看到这个地方的人拒绝了耶稣。啊，其实今天的人依然会做类似的选择，那就是如果信耶稣会给我们带来地上的损失，那么人们就会讨厌耶稣，会请耶稣赶紧走，啊，或者说我们赶紧远离耶稣。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面看见了让人感到荒诞的一幕，就是主耶稣来到他们这里面驱赶了污鬼，但是这里的人呢，却在驱赶耶稣。我们要知道，这么多人出来见耶稣，不是说他们那么隆重的想欢迎耶稣，而是他们要显得人多势众，他们也怕一旦没谈好起冲突的话，人多点他们有底气。毕竟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一句话就能将几千只鬼都赶出来的大有权柄的犹太人。啊，这跟犹太人最后杀耶稣是一样的。耶稣来救犹太人，他们却把耶稣给杀了。所以我们会看到，荒谬就在于很多时候人们不想从虚空的生活当中被惊醒，不想看见生命的真相，不想认识神，不想知道真理，就想活在自我和 那个世界的幻象中。所以呢，谁把他们叫醒，他们就恨神，啊，他们就会杀神。因为真理会显出人自身的软弱、亏欠和污秽。知晓真理之后，若不悔改，啊，不照着真理去行，真理就是对人的定罪，让人很不舒服。但是如果照着真理去行呢，那今生又会有很多损失。所以呢，人里面的那种自我常常会把所听见的真理以及讲真理的人看成是自己的仇敌。所以主耶稣曾经对犹太人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啊，保罗其实也说过类似的话：“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了吗？”我们可能想，这城里的人都不欢迎耶稣，那这两个蒙恩的人会是什么反应呢？马可和路加的记载当中是，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肯就和耶稣同在。在这里嘛，我们要特别提到，马太对这个神迹奇事的记载和马可和路加都不一样。特殊的地方在于，除了前面我们说的马太没有提到过猪的数目啊这些细节，其实还有两个非常明显的不同，就是马可跟路加都记载的是只有一个人被鬼附，但是马太的记载说有两个人被鬼附。啊，另外一个不同就是，马可跟路加都记载了这个被鬼附的人蒙恩之后呢，要求来跟随耶稣。马太呢，没有对这个被鬼附人之后的任何后续记录。有人说马太之所以写成两个人呢，是因为犹太文化当中，啊，他们必须两个人做见证才是真的，才是可信的，所以马太就记录成俩人。这么说呢，好像有道理啊。但是如果真的是只有一个人，马太也不能因为犹太文化当中有这个传统的要求啊，就将原本的一个人生生给编写成俩人。所以呢，我觉得更有可能的是什么呢？原本在这个故事当中被鬼附的就是两个人，但是呢，马可和路加选择只记录了其中一个人，另一个人根本就没有提。原因呢，很可能是两个人都是被鬼附，都得了医治，但是只有一个人来找耶稣，恳求要跟随耶稣，另一个人根本就没有回来找耶稣。就像之前主耶稣所行的那个医治十个大麻风的那个神迹当中，十个人得了医治，回来感谢的只有一个人。所以主耶稣说：“洁净的了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儿呢？除了这个外族人，再也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啊，因为回来那个人是撒玛利亚人，就对那个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所以很大可能是这两个被鬼附的人呢，只是呢在神迹和医治上都有份儿，但是呢，借着神迹得救的，认识耶稣基督的那只有一个人，啊，另一个人直接回家了。来找耶稣的呢就一个，但是呢，主耶稣拒绝了这个想要来跟随的这个人，啊，原因呢，我想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他是一个外邦人，这个时候他其实不能跟着耶稣在犹太人当中四处去行走，啊，犹太人不能接纳他，啊，另一个原因呢是主耶稣给他有特别的使命，啊，马可的记载里面是，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人看为是第一个啊，被差派居住在外邦人当中的基督的门徒。所以主耶稣虽然被拒绝，被这地方的人拒绝要离开这个地方了，但是神对这个地方依然有更多的恩典给他们存留，因为主差派了一个认识他的啊主耶稣的门徒在这里面继续要工作。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门徒呢，在本地的服侍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加拿大这个人不欢迎耶稣，啊，这个地方的人不欢迎耶稣，也不会那么接纳这个从坟茔和污鬼中被解救出来的本族人。但是耶稣呢，就把他一个人给留下了。啊，现在这个地方呢，可以说只有他一个人啊，在服侍，在为耶稣做见证。啊，他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会面临很多艰难和挑战，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主其实不是把他撇下不管了。主耶稣呢，得胜一切邪恶势力的能力，与这个门徒同在。啊，因为他已经认识基督了，神的能力和保守，啊，就会一直与他同在，帮助他征战，啊，帮助他在服侍中得胜。啊，因此呢，我相信将来这个地方必定会有很多人，啊，借着这次发生的神迹和耶稣所差派的这个门徒而认识基督。最后呢，我们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所说的一段话，作为我们今天正道的结束和我们在面对各样征战时候的鼓励。以弗所说6章10到13节这样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啊，你是创造之主，也是拯救之主，也是审判之主，因为你本来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我们要感谢你的是，你将你释放和医治的全能放在我们身上，救我们脱离了罪和死亡的辖制。主，我们也特别求你，让我们常常来依靠你，仰望你。愿你这胜过一切的全能在我们身上，在释放我们脱离了罪和死亡之后，也使我们的心灵愿意完全臣服在你的面前。因此，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就如同行在天上；行在我们这些归在你名下的人身上，就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愿你成就这样的工作。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